23條立法親北京人士再唱反調，47人初選案排隊黨經驗飛鋭身影，賣地真國安條款，地產股全線受挫。美媒認為香港靈魂已被掏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14日，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雖然多位京港官員近日放話要求推進《基本法》23條立法，但部分親北京人士則持續放風暗示殺停，引發外界關注。經常代表北京向香港各界傳達訊息的中共橋聯副主席盧文端，繼上個月聲稱香港沒有必要就《基本法》23條立法急於求成後，13日再度在《明報》撰文說本年度不適宜展開23條立法。盧文端在文中說，現在已有港區國安法保底，23條立法沒有很大的迫切性，認為目前在北京面對美國打壓的情況下，香港應加強聯通世界功能，集中精力拼經濟，而非急於分散精力啟動23條立法應對爭議。盧文端還說，台灣下半年將進入大選的敏感時刻，如果展開23條立法引發爭議，極可能被民進黨執刀槍爭取選票，撈到執政權繼續搞台獨。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亦表示，23條立法迫切性有限，在國安未受到嚴重威脅下，港府當前急切應是集中處理復常後的經濟、民生和強化凝聚社會，沒有必要破壞現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被西方勢力借口打壓香港。據港府上個月底向立法會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34項條例草案中不見《基本法》23條立法的項目，而保安局回覆《明報》查詢時亦拒絕回應具體立法時間。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當局一直未能夠為23條進行立法。港府2003年時曾經擬定條文，但觸發港人上街抗議，立法不成之餘，時任特首董建華更腳痛落台。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雖然港區國安法生效，但港府官員同不少親北京同建制派人士仍然堅持有需要繼續就23條進行立法。不過在去年10月，港府在沒有預告下臨時抽起已排在議程的《基本法》23條立法草案。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向自由亞洲表示，北京目前在國際形勢、外交層面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大，此時放風推遲23條立法是策略性調整，而非政策上的改變，即是為了避免局面進一步的不利，而不代表會放棄立法。劉瑞兆又說，香港在北京全面管治下，在決策上已失去了自治權，只會配合和執行北京的決定和要求，故相信港府會配合推遲23條立法。此外，還有評論認為，香港一直是剛真對抗習近平的主要陣地，而圍繞23條的立停，反映兩股勢力的絞殺仍在持續進行。初選47人案13日進入第6日審訊，控方傳召首名證人認罪被告歐樂軒作供。下午開庭之後，歐樂軒由3名懲教人員陪同下，經庭內的特別通道出庭作供。他先向公眾席點頭，並在坐下來之前望向犯人欄一方。據法庭先報導，歐樂軒供稱初選一切由飯局開始，只在2020年1月和李永達、李卓仁、黃浩明和戴耀廷吃飯聚會時，大指2019年區選民主派大勝，需思考在立法會選舉中再下一城，眾人席間討論建立參選協調機制，但比較堅持用公民投票形式。歐繼續說，戴耀廷在席上表示，如果民主派能夠佔立法會議席逾半，將會是一個大殺傷力的憲政武器，即可以使基本法賦予的否決權，包括否決政府財政預算案。歐又說自己同意大的願景，就答應任籌或者。另外， 该案件自审讯以嚟，法庭外一直有上百名排队党收钱排队，攞咗酬号就离开，并进入法庭听审。今早开庭前，法院门外排队党中更出现逾20名少数族裔，包括非洲人、印尼人同巴基斯坦人。据独立媒体报道，其中一名非裔男子家庭一行共5人，包括一名4岁男童。当记者追问排队的目的来自哪个国家、是否是难民和有没有收钱等，男子拒绝回应，男童则表示排队，随即一边的女士就带他离开。另有属难民身份、自称持有临时身份证的非裔汉男子，在前一日的晚上，有朋友邀请他和2、3名朋友来排队，说有酒饮，还说有酬劳，但不知道金额有多少，亦不清楚排队的目的。而据香港宁波报道，法庭共提供约400个座位给公众旁听，但是庭内的旁听者中未见有少数族裔。随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卖地或租地条款亦鬼祟增设国安法条文，相关消息引发地产股全线下挫。据经济日报报道，地政总署在去年起在卖地和短期租约条款内加入国安法适用条文，港府有权因国安原因取消入标资格，亦有权因国安考虑终止短期租约。报道引述地政总署资料说，由2022年10月4号开始招标的启德 2A 区4、5B 和10号地盘起，至现在推出的多幅的官地都加入新增条款，说政府保留权利，可以因投票者或其母公司涉及威胁国家安全活动而取消其资格。至于其他短期的租约用地，当局除了以国家安全为由有权取消入标者资格外，亦有权因中标承租者涉及违反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终止该份租约，又说如果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执法机构会依法处理。发展局回应说，政府内部的物料供应和采购规例，规例在2022年8月29号更新，加入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相关要求，有关原则适用在所有种类和形式的政府采购，而地政总署随后相应地将适用的条款加入所有卖地文件以及短期租约招标文件。另外就短期租约而言，报道又说港府亦能够因国安安全在合约进行期间终止合约，因政府是以地主身份将政府土地租给中标的租户，政府和这个中标者的采购合约关系在租约期间持续有效。受消息影响，地产股股价方面今日普遍受压，其中以新世界017跌幅最大，挫近 7%， 收报 22.35 元，恒地012跌近 4.8%， 收报 27.8 元，新地016跌 2.6%， 收报 109.1 元，顺治083跌 2.25%， 收报 10.44 元，长实1113跌幅则相对较轻，仅跌 0.8%， 收报 50.4 元。民主派47人初选案开审之前，港府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宣告重返世界舞台。不过美媒认为港府近年的政治镇压和严格的防疫手段已彻底毁坏香港品牌。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说，港府这个月展开系列宣传攻势，包括提供50万张免费机票以吸引旅客来港，政府官员前往大陆和海外说好香港故事等，试图重振经济和重塑自身形象。但在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中，这座城市之前经历的持续数年的动荡时光，包括2019年大规模抗议行动、持续的政治镇压以及世界上最严格最持久的一些防疫措施，它被刻意回避。报道说，相同的建筑、同样热闹的街道，香港看起来似乎和以前一样，但是对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对那些被疫情防控和大规模国安镇压所压垮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支持者他们而言，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很多卓尔不群的特质。报道说，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之后，民众对香港政府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根据港府数据，截至2022年年中的12个月内，有超过 11.3 万人离开了香港，促成了这座城市有纪录以来的最大年度人口降幅。在港府的宣传片中，虽然纳入最近开放的两个博物馆港珠澳大桥以及石刻城市灯火和标志性的维多利亚港景观，甚至动用资深电影和粤语歌曲郭富城、郑秀文和陈慧琳助阵，但是外界对此并不以为然。香港创意设计机构 IPOS 的创始人史蒂文·克兰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民众为什么要来香港，能在香港做哪些现在在其他城市都做不到的事，他们还未有搞清楚这一点。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则表示，此前香港的活力如此之大，即使它是世界上消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民众仍然会欣然前往，而现在香港的灵魂已被掏空，不得不发放免费机票以提升吸引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